今日我哋要思想嘅经文咧，同我哋嘅敬拜系好有关系。喺我继续分享嘅时候，亦都让我哋一同有个祈祷。亲爱嘅父神，我哋感谢你赐圣经俾我哋，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求你嘅圣灵开启我哋嘅心窍，引领我哋进入你嘅真理当中，让我哋明白你嘅旨意，懂得向你存敬畏嘅心。我哋嘅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阿门。今日咧，我同大家一齐嚟到思想圣经里边旧约列王纪上第三章嘅经文。经文咧会比较长，我哋唔会开头嘅时候诵读，但我会分别嘅讲解。所以我鼓励各位打开圣经，不论你系手机嘅圣经又好，教会所供应前面嘅圣经又好。在教会圣经里面是旧约部分第410页列王纪上第三章。这段经文是记载在旧约时期一位相当出名以智慧来建称的君王，就是所罗门王。他在登基初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在座在教会长大的弟兄姊妹对所罗门王相信并不陌生，但我亦都相信有部分对旧约圣经唔系好熟悉嘅弟兄姊妹或者慕道嘅朋友咧，喺当中我哋希望可以好简单咁介绍所罗门王系一位点样嘅君王。首先，我哋将个时空坐标咧推前2000年，翻到耶稣出世嘅时代，再推前多1000年，就喺犹大国以色列嗰边咧出现咗一位好有名嘅君王，佢名字叫做大卫。大卫不单止是一位文武相全的君王，他在军事上面显出他的领导才能，亦都他独特之处在于他专心敬畏上帝。他不单止丰富了以色列人的敬拜制度，用各样的音乐设立诗班，他亦都是一位诗人。在圣经里面诗篇很多的篇幅都是来自他的手笔的。大卫的影响力之大呢，成为犹大国后来君王做得合不合格的标准。究竟某一某位君王有没有好像他祖先大卫那样敬畏神呢？这样甚至到了他们亡国的时候，他们期盼一位拯救他们民族的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是以大卫的子孙来到称呼他的。所以在新约的圣经，我们见到一些百姓来到是以大卫的子孙来到称呼耶稣基督。就算到了今天，以色列的国徽中间那个六角形的星就是大卫之星，可见这位大卫的影响力是几咁深远。而所罗门呢，是大卫的其中一个仔，他并不是长子的孙，但却是因为神给大卫的一个应许而出生的。大卫不单止将这个国位传给他，更加将为神建造圣殿的重任的计划交托给所罗门。而所罗门在登基做王的时候呢，圣经没有清楚记载他年纪有几大，但是根据考证呢，应该大概20岁上下的，是一位很年轻的领袖。在列王纪上第三章记载一个很出名的故事，个记载呢就由第5节那里开始的，是咁我哋咧就边读嚟到边解。喺第5节嗰度讲到，喺基片嘅地方，夜间咧梦中耶和华即系上帝啦，向所罗门显现，同佢讲：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呢句咧本身亦都一个好妙嘅一个问题。如果换着我哋嘅话，我哋会点样答咧？我哋愿意神赐俾我哋啲乜嘢嘢咧？嗱，呢個同一啲嘅傳說咧，阿拉丁神燈嗰啲神話故事都好唔同嘅。咁啊，捽一捽個神燈，有個精靈出嚟，咁同你講：啊，主人，你有咩吩咐？為你達成3個願望咁樣。神話嘅主角，我有時都會諗，點解唔話第一個願望就要多3個願望？第二個願望咧，要多無限咁多個願望嘅咩？但聖經呢度嘅記載，神向所羅門顯現咧，好大嘅分別。主人係上帝，並唔係所羅門。第二，上帝所问所罗门的就是你要乜嘢嘢，你可以求。换句话说，就是所罗门咧有向上帝祈求的权利，但是得不得到， 神是不是给他呢？主权仍然在神那里。圣经就跟着记载了，所罗门的回答就是，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的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为他存留大恩，赐他的儿子坐在他的位上。咁耶和华我神啊，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当怎样出入。仆人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第九节很重要了。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在这里所罗门确认神是他父亲大卫以及自己身上面给予很大的恩典，而他向神祈求的就愿意神赐给他智慧，以致他懂得去到审断，去到管理以色列民，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责任，让他可以忠心地服侍神。这段经文第十节那里跟着记载，所罗门因为这样求呢，就蒙主喜悦。神好欣赏他，为什么他不为自己来求长寿啊，求富贵呢？也都不求灭绝他仇敌的性命呢，单求智慧可以听众。于是神呢对所罗门讲，好，我必赐你聪明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就算你没有求的，就是富足啊、尊荣呢，都赐给你，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当中没有一个能够同你比较。但是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能够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的话，我必使你长寿。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件经文的记载里面，有没有幻想过啊，假如我要好像有所罗门这样的机会，咁发达了，所以我要懂得向神求智慧，以致神就会将所有那些名利富贵赐给我。假如你有曾经这样幻想过，我会跟你说你想多了。这个并不是经文想我们所得出的结论。这段记载的确很吸引的，也都相信在各级的主日学、成长班可能查经查过。我的印象，当我十零岁的时候在儿童崇拜那里做司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个老师问班小朋友，那些小朋友三几岁，就说是你们祈祷求些什么的，向神祈祷这样。那通常我们都会鼓励小朋友，就是他会答话去躺，要去海洋公园玩，或者要些什么礼物这样。咁但其中一个小朋友呢就好大声讲话，我要求智慧咁样。哇，我唔清楚嗰位小朋友啊咁年纪细，佢明唔明白佢自己所讲嘅乜嘢。咁但都反映到佢父母呢一直喺度教导佢喺圣经里面嚟到扎根，知道呢向神祈求智慧。咁呢我唔知而家仲会唔会遇到返嗰位嘅弟兄呢，佢应该大概30岁到啩，我諗而家。咁呢就呢段记载呢係好吸引，好多人都好熟悉。但係今日呢我想同大家所探讨有三个问题，係同呢段经文係有关，但係呢唔係呢件事件所罗门求智慧记载。第一就係、我哋想问下探讨下，所罗门佢初初登基嘅时候属灵境况究竟点呢？第二，当神向佢显现之前，所罗门究竟是怎样来敬拜神的呢？他怎样看向神献祭呢？第三就是当所罗门他遇见神，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之后为他带来什么改变呢？他怎样去到敬拜神呢？是不是只是神赐给他智慧这样懂得断案这么简单呢？我们一起来慢慢看。首先我邀请大家一起呢要读列王纪上第三章一至三节的经文。第一至三节的经文在荧幕呢就应该下一章呢就会打出来的了。啲字细啲，咁呢就一起诵读第一节。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直等到做完了自己的工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幽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 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幽坛献祭烧香。当中第一节讲到所罗门和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相当客气的，讲到所罗门好像和埃及王一个强国的君王结亲，好像和这位强国的领袖平起平坐一样。但实际上呢，他是做着法老王的女婿。在平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未必感受到这句说话对于当时的震撼性。换着是今时今日了，不要说某个国家一国之君，在中国里面一个小小的城市香港，里面小小的九龙城区，里面众多间教会里面的其中一间教会，我们九龙城浸信会，我们不是一直在这里祈祷求神赐给我们有位合适的主任牧师的这样神真的赐给我们了，一位二十多岁很后生的牧者，生命被圣灵充满，讲道大有恩赐，又是某某出名的牧师或者宣教士家族的子弟，同工啦，执事会啦，会友都很高兴确认他来带领教会做主任牧师。但他仲好后生，上任之后呢娶老婆啦。咁大家喺度睇呀，咦，师母咁系边个呢咁样。原来呢佢就做咗係香港澳门都知名嘅一代枭雄赌王某某博士嘅女婿喎。哇，就算撇开佢究竟系咪即系真心相爱或者信仰相符啦。成件事呢可以为教会带来好大嘅疑问㗎喎。咦，呢位牧者点解攀附权贵嘅呢，那个财雄势大的家族会不会影响教会的呢？或者大家成长班里面会不会转了不是查经去玩啤牌的呢？或者是商讨教会的事项里面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为教会很着紧的，那有争拗的时候，那有时言语间得罪了那位牧者，出到街的时候会不会被人打的呢？这些呢都是很多的疑问。所罗门他当日登基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呢，都为到以色列的臣民呢都带来很多的疑问和忧虑。所罗门他自己的家庭这样，那社会的情况怎样呢？第二节那里我们读到百姓仍在幽坛献祭。幽坛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指到一些山丘的高地来到是做祭祀神明的地方。当以色列人他们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些高的地方通常都被一些不认识神的民族啦，去到作为他们拜偶像献祭的地方。因为古代的原始的宗教偏向以为高的地方呢就会比较容易接触一些高在天上面的神明这样。所以呢都会找一些高的地方呢建立一些的祭坛呢去献祭。但是对于以色列民来讲呢，律法的要求并不是这样的。假如我们看回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当神颁布了十诫给以色列民之后呢，跟着就教他们怎样去到筑坛献祭。在二十章二十四节那里提到，你要为我筑土坛，即是用泥土来做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呢，用石头的话有什么要求呢？不可用作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呢就把坛污秽了。还有，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当中的细节呢我们不在这里研究，但是个精神呢就是讲到神所要求的祭坛呢是简单实用，不需要花巧，个坛呢也都不可以起到那么高，以免献祭的时候呢走光。这个就是律法对坛的基本要求。所以幽坛呢在高山上面起来献祭的一些祭坛，这样一方面就有参杂了外族拜偶像的风气的机会啦。第二方面呢也都是如果监管不力的话，这样偏离旧约的律法来献祭呢也都可以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所以这里呢所罗门王的婚姻为以色列带来一些复杂的元素，社会的风气都值得有忧虑之处。但是是不是一个很差的境况呢？ 第三節呢，我哋睇到啦，聖經咁記載，所羅門愛耶和華，遵行他父親大衛的律例。嗱，終於咧睇到一啲好嘅評語啦，知道所羅門咧佢個心地係好嘅，係敬畏神嘅人嚟嘅，行事為人咧都照住佢父王大衛所教佢嘅去行。但係第三節咧仲未完嘅，後半句咧就補翻啦，就講到只不過咧佢只是還在幽壇獻祭燒香。所以俾到讀者嘅印象呢都係未係好理想嘅。聖經呢度記載就百姓仍然在幽壇獻祭，正所羅門佢敬畏神都好啦，只是還在幽壇獻祭都係一個唔係理想嘅形容詞。或許我哋會問啦，問題嘅地方未必喺個場地本身嘅，而點樣做法嘛，係好，跟住我哋睇下所羅門佢點樣喺幽壇嗰度敬拜神呢。喺經文第四節嗰度咁講，所羅門王上基遍，基遍係耶路撒冷附近呢個地方去獻祭，因為在那裏呢有極大的幽壇，他在那壇上呢獻1000犧牲作燔祭。咁呢頭先大家睇到有幅相啦，閃過下嘅嗰、那個就係而家基遍嘅位置啦，佢一個山頂啦，望到晒即係後面附近嘅地方啦，咁附近好多地方亦都可以見到喺基遍嗰度獻祭啦。咁樣基遍呢個幽壇有咩特別之處呢？第一就係佢講到佢係一個好大嘅敬拜場所，咁呢可以能夠容納到好多人啦。在聖經另外一卷書《歷代志下》第一章記載同樣事件的時候呢，又補充到所羅門呢就吩咐以色列的眾人，也都有千夫長啦、百夫長啦、審判官啦、族長啦、首領啦都來，所以不單止是會眾啦、以色列民啦、官員啦、紳士名流啦都一起來到參與在這個的獻祭當中。而基遍呢因為它地方大，個祭壇大，所以亦都可以獻上極多嘅祭物。嗰度1000犧牲咧，我哋就要聯想下點樣趕1000隻牛羊啊，即係上到山上邊啊，係好多功夫嘅，係作為燔祭。而基遍咧，亦都有最好嘅設備啊，有好多歷史嘅遺留落嚟嘅一啲嘅寶物喺度。咁歷代志下一章亦都記載喺基遍嗰度有比撒列所製造嘅銅壇。是出自名家的手筆的。比撒列是什麼人物呢？就是回到摩西的時代，神呢特別揀選和賜給他恩賜出埃及記31章講到神這樣說，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即是比撒列，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做各樣的工，能想出各樣的巧工，做金銀銅製造各物。唔單止有比撒列呢位名家嘅銅壇啦，亦都咧有摩西嘅會幕，就係、是、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嚇，喺曠野流浪嘅時候會幕嚇，神同佢哋相遇嘅嗰個會幕咧，而家就喺基遍嗰度。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到當時咧，唔單止場面壯觀，亦都有好多嘅歷史嘅文物啦，係象徵住神佢哋帶領佢哋嘅歷史啊嘅物件喺度嘅。咁咧，呢個就係基遍裏面嘅敬拜。跟住中間嗰段咧，5至15節咧，就講到神向所羅門顯現啦。我哋頭先都簡單睇過，但係跟住咧，我哋睇下第15節講到所羅門佢經歷過神之後，佢點樣敬拜咧？講到耶路撒冷啦，第15節，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華的約櫃前，獻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神仆设摆筵席。在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呢，那个地方很小的、根据考古、那个地方大概是200米乘300米，即是大概6公顷的地方，大概6个现在足球场那么上下，还要个城里面呢就是起满了屋啊这样呢。咁所以點解在舊約聖經嘅記載，咁點解大衛喺佢宮殿嗰度望咁望到人沖涼，跟住就即係犯奸淫呢？咁樣有佢原因喺度嘅。但係佢獨特嘅地方呢，耶路撒冷就係、是、耶和華嘅約櫃所在。約櫃呢就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神向以色列民頒布律法，約櫃裏面呢就係、是、做嚟係放 那个十诫的法版在里面的。出埃及记25章神和摩西这么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并要从法版之柜，即是约柜的柜盖上两个基路伯，即是天使的形象的中间，将我要吩咐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告诉你。当中所象征的就是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象征着神的同在，以及神将他旨意启示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后来大卫攻取了耶路撒冷了，之后就将约柜呢就是搬去耶路撒冷那里，也都起了一个临时的会幕，将约柜放在里面。所以假如论地方论设施的话呢，耶路撒冷比基遍呢是相差很远，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有神的约柜，神同在的象征。在这里记载所罗门他怎样敬拜呢，记载到他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神仆设摆筵席。我们单是看这节经文未必看得出他当中的精妙之处，但假如我们将他在基遍的敬拜和在经历神之后在耶路撒冷敬拜拍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下一章我们看一看基遍的敬拜和耶路撒冷敬拜。圣经里面选择去记载关于基遍的敬拜呢，就讲到他一个极大的幽坛，所罗门在那里献1000的牺牲做燔祭。而在耶路撒冷的敬拜呢，圣经的记载没有提到个敬拜场景有多少，也都没有提到他献祭的祭牲有多少。个重点的记载就在于所罗门他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献祭方面也都有不同，他献上燔祭之外也都献平安祭，也都要为众神仆设摆筵席。在当中圣经的作者给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什么图画呢，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就是在基遍里面的敬拜的特色，就是大，就是犀利，就是劲。耶路撒冷相比之下呢，排场好像不值得一提，也都不是有敬拜的重点。当中记载所罗门站在讲到他敬拜神的时候，献祭时候的姿势，为什么特别有这样的记载呢？在当中我相信想表达的就是他在神面前那种谦卑和恭敬的态度。相比基遍的敬拜呢，圣经没有记载，虽然我们不可以无故即是加些东西去到解释圣经，但是假如我可以运用想象力要拍一套电影或者拍条这样讲到所罗门在基遍的敬拜献祭制度的时候，他态度他面口是怎样的呢，这样我就会联想到了在个幽坛那个很大的地方那里，这样他仆人气来气喘地赶啲牛赶啲羊上山，兼且呢就是搬埋他的流动的宝座上去，这样于是呢所罗门坐在他的王座上面，等候个时辰到了，挥一挥他权杖，大祭司献祭，咁样会唔会咁嘅呢，我唔知道，但係好多俾人可以联想嘅空间。起码我哋所肯定嘅圣经记载所罗门佢经历神之后喺耶路撒冷嘅献祭，佢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敬拜嘅对象好清楚，佢呢个献祭係纪念神同以色列民所立嘅约，是纪念神对他子民的拯救，是纪念神和他同在。在献祭方面除了燔祭之外，也都提到平安祭。平安祭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和人的关系和好。而根据旧约的律法，平安祭的祭肉是要和祭司和其他人去分享的，也都表达人和人的关系的和好。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献完平安祭之后呢，他可以也都是为到众神仆设筵席的。他所象征所表达的就是所罗门他现在跟神的关系和好，也都跟他神仆的关系人民的关系和好。这两个方面呢在基遍的献祭看不到的，也都很难看到。因为假如我们揭前一版的圣经列王纪上第二章那里呢，我们就看到，假如大家只是看标题的时候呢，都看到他就讲所罗门为巩固他的国位，杀他兄长啦， 杀佢父王大卫嘅一个嘅元帅啦，跟住就系有啲得罪咗佢父亲大卫嘅人又杀埋啦，咁样好似系一个极之不稳定嘅情况当中。所以我哋作出一个观察啊，两种敬拜比较喺基片里边啊。首先我哋圣经俾我哋嘅记载系咪想表达咗佢经历神之前？他是一个好大喜功注重排场的人呢，是不是在王朝的传递当中的混乱当中要在神民面前显示自己的实力，显示自己都可以好像他父王大卫这样的敬虔呢？或者是不是完成一个手续呢？第一件事献个大祭这样。但是相比起所罗门在耶路撒冷里面敬拜，就算个地方未必值得一提或者是简陋都好，它是纪念神的立约和神同在的地方，也都在态度上看到所罗门他是恭敬地亲近神，也都在献祭里面表达出他已经与神和好，也都能够与人和好的那种一同欢庆快乐的精神。这里所表达出的耶路撒冷里面所罗门敬拜的表现，是他看重神的同在，他都有合宜的敬虔的态度，以及因为真正的敬拜而所产生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这份情操。好了，这段经文究竟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有些什么思想应用的地方呢？第一样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所想到的呢，就是关于我们城镇的敬拜了。我们在圣乐主日里面很悉心的安排，也都是弟兄姊妹很努力地去到唱歌弹奏乐器，要将荣耀归给神。我堪称呢，就是我们教会可以做到好像基片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功夫，这样的质素。但我要问的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最终极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呢？看来当所罗门他经历过神的跟他说话之后，他懂得去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也懂得在敬拜里面纪念神的拯救，纪念神的作为。最后也都很重要的，不单止他与神和好，也都表达到他跟他的神民与其他人和好。咁究竟我哋侍奉里面会唔会能够可以做到呢啲嘅方面呢？喺音乐里面侍奉呢，其实係唔简单嘅，除咗要花好多嘅功夫时间去到练习，去到大家去合作，去到当中係各样嘅训练之外呢，咁亦都係对我哋唔单止即时间上面啦，亦都好需要神而嚟嘅恩赐啦、能力啦咁样。咁但係呢，就係我过往所接触啦，係就是其实都并不是各个诗班或者各个乐团呢，就是都是咁敬畏神的意思呢，就是通常呢，或者是不可以说通常，或者我不幸即是所见过或者接触过的呢，有时诗班是一个是非的集散地啊，咁样即是练歌咁样，虽然好努力咁，就即是平时有讲是非啊咁样，或者乐队里面啊，即是勾心斗角啊，大家咩嘅位置啊，或者要争取啲咩嘅即是坐嘅位啊，或者吹奏嘅即是乐段啊等等之类咁样。咁呢啲都唔係好理想嘅，亦都我相信就算我哋即係我唱咗幾好嘅音乐，弹到幾好嘅音嘅乐曲都好啦，呢、这个唔似係神对我哋最终嘅要求。更加喺呢段圣经里面呢，所罗门嘅经历亦都第一样諗到嘅就係自己啦。咁当我要接任圣乐主任嘅岗位嘅时候呢，亦都係怀着恐惧战兢嘅心，有啲好似所罗门佢初头咁样。因为在诗班里面，在乐队里面，也都有很多在他们的乐器上面很精专的弟兄姊妹，也都是在指挥里面相当有造诣的，也都是资历也都相当深的。那究竟怎样去到带领这个音乐部去到服侍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疑问。但是在所罗门的身上也都被我学到， 我要在当中所做的并不是说、啊、我建立一个千人的诗班、啊、好像所罗门献一千牺牲样，或者千人的乐队样，这些可能将来有一天会成就都未定，看神的时间。但是呢，在所罗门的经历里面，神教导我怎样来到谦卑神的面前服侍，所选的乐曲啦，或者是、啊、音乐、啊、唱诵的诗歌里面，怎样来到宣扬神的作为，讲述神的福音和拯救，同埋喺做嘅上边，能唔能够达至我哋与神嘅关系和好，以及同人嘅关系和好？呢啲都系神俾我嘅提醒同埋信息。而在当中，相信聪明嘅弟兄姊妹，你都会谂到呢、这个唔单止系讲紧音乐嘅，系各部唔同嘅事工嘅服侍啦，成长班啊、祈祷会啊，或者各样嘅事工啊，咁样都系。有时候香港这个这么大压力的社会里面呢，通常我们去衡量一个事工是不是成功啊，都会看它多不多人参加呢，即是是不是做得好好看看呢，影张相登在城里城外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又充满笑容啊，又即是好即是得看呢，这样。我们都会用了这些的方法去到衡量究竟我们的事工是不是成功。但是呢，这段经文也都给到我们一些启示，就是原来神很看重我们是不是在祂面前有谦卑的服侍，在我们事工的内容里面是不是传扬神的作为和拯救，以及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呢？在我到任成浸之前呢，咁即係都有即係聽過一啲關於城鎮嘅一啲嘅挑戰啦，所面對嘅困難啦，咁樣即係都同建堂有關嘅咁樣，咁就亦都聽說咁樣就係崇拜嘅人數由五千幾，平均五千幾降到四千幾咁樣樣嚇。當中呢，我相信並大家弟兄姊妹去到選擇去另一個教會嚟到去敬拜服侍啊，或者甚至即係對信仰失去信心咧，並唔係因為某次聚會去旅行安排得唔好，或者某次查經嘅個組長大成咁嘅，或者係講道裏面啊個方牧師都唔知即係噏啲乜嘅咁樣，即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要離開教會，往往都係因為同人嘅關係。就算對神幾忠心都好，假如这个不能够好像所罗门最后那样能够表达出与人和好的一种的情操呢，其实都我相信不是神最终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弟兄姊妹在这方面需要去思想留意。另外呢，是不是我们即是花很多 的心机去到敬拜，去到做我们的服侍是不对呢？绝对不是。一方面当然在经文里面，神并不是因为所罗门献了一个这么大的祭，于是呢就是就去到跟他显现，去到跟他讲嘢，并不是这样。神亦都冇责备或者是去质疑所罗门你献这么多祭搞这么多嘢做什么，这样亦都不是这样。神的着眼点反而就是他看见所罗门的生命当中的缺陷，看见他信心不足，以致他做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事情。不论在第二章里面借故杀了他的兄长，杀了他父亲的元帅，第三章开头做法老王的女婿，和一个大的国家强的国家结盟，或者靠一个献祭来向神问显示自己的实力等等。神知道他的心里面惊，神向他说话不单止是一个试验，看他是不是真的敬畏他。而他怜悯所罗门，他基本上看得出这个后生仔，就是他很想做得好的，很想来敬畏神的，不过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很多的困惑，以致甚至做了不少一些值得遗憾的决定。但是呢，神给予所罗门一个机会去到表达他的心志，同时也给了他一个肯定，就是他能够在这个位置那里服侍，是神的保守、神的计划、神的工作，并不是他的努力、他的挣扎或者巧取豪夺可以获得的。 所以当今日我想起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在工作里面所遇到的场景，家人里面的关系，都是神给我们独特的一些机会。我们固然懂得好像所罗门那样向神求智慧，将我们的困难交托给神，但我想鼓励弟兄姊妹的就是不要停在啊神已经找我祷告了，这件事解决了，这样啊件事很顺利地完成了，这样这个并不是个结局。最完美的结局就是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懂得在神给我们的经历当中，能够懂得在祂面前谦卑敬拜，在我们的服侍和行事为人当中显示出与神和好，亦都是与人和好，将神的恩典传递出去的那种情操。所以呢，希望这段经文能够可以给到我们一个提醒，不单止在我们服侍上面，在我们生活上面，怎样能够进入一个更加深刻的敬拜，而不单止为事做到好好看看就够。到最后也都想跟大家一起了读列王纪上第三章第三至四节，就是所罗门他经历神之前他对敬拜的态度，以及第十五节所罗门他经历神之后他的改变。一起进到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幽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幽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作燔祭。咁至于所罗门佢经历神之后佢有咩改变呢？唔单止只系佢有智慧。第十五节，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神仆设摆筵席。希望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有祈祷。我们的天父啊，好多谢你藉着你经文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看得出所罗门他的得着并不是懂得求智慧，有神你所赐给他的智慧尊名那么简单，而是你让他心里面有一个改变，懂得怎样去真正在神面前的谦卑服侍。天父啊，求你藉着这段经文也都提醒我们，我们虽然生命里面很多的软弱，我们不懂得怎样敬拜你，或者我们服侍里面，或者我们工作里面，或者我们家庭里面很想做得好，但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天父啊，求你赐智慧给我们，也都让我们当我们的祷告蒙英文的时候，让我们懂得去到敬拜你，而不是就这样得到你恩典之后就忘记了你。天父啊，求你圣灵提醒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